原因在哪里呢？这个定呢是
无见识烦恼，没有断根呢、啊、
这石头压草压在那个地方啊，定要失掉了，那个病又生了、啊、这一生了呢，马上就是轮回堕落啊。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，教导我们呢，这个烦恼要断了，福不行呢一定要断，断见识烦恼超越六道轮回了，断见尘沙无明，这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唯独佛法能救啊。这个是通途，是常理，依照通途常理，佛虽然说道，理论也好，方法也妙，可惜我们自己业障太重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得上啊。你别修定，我们就定不下来呀、啊、我们修不成功啊。不要说尘沙无明了，见思烦恼我们今天都没有能力扶住，何况去断呢？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就决定不能够啊脱离轮回，这才叫真正苦恼啊，真正的可悲啊。为什么一切诸佛菩萨都赞叹阿弥陀佛，都敬仰阿弥陀佛？我们世尊释迦牟尼佛是诸佛的一个代表啊，他老人家在无量寿经上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世尊这样赞叹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切诸佛的赞叹啊。为什么要赞叹？其他诸佛还没想到这么个巧妙方法，阿弥陀佛想出来了啊，建造极乐世界，叫我们待业往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必断烦恼就能超越三界，就能圆成佛道，这个法子太妙了，太好了，太殊胜了啊！我们今天要真正帮助一切众生常得安乐，无住病苦，没有第二个法子，只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，推荐给一切众生，这一些众生呢明白了啊，清楚了，觉悟了，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呢必定得度。那这个离苦得乐、断恶修善呢，通通都圆满成就了，这才被诸佛赞叹啊。那道理在此地啊，我们明了了，虽然没有诸佛菩萨那样的智慧的人，我们将这一句阿弥陀佛劝导一切众生，这一个见解，这个方式跟佛与大菩萨在十法界戒引众生是无二无别啊。诸佛如来用什么方法教众生呢？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 我们今天也劝众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哎，我们这一招啊跟诸佛菩萨可以比美呀，其他的呢那就比不上了，唯独这一招可以跟他比比啊，你才晓得这个功德是多么殊胜。下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，众生想造物，造物要有缘啊，我们把他的物缘断掉，他造物就造不成了啊，造不成了。譬如这个经典上有一个小故事啊，我们佛家叫公案，公案很多初学的人听不懂，就是小故事啊，大家就听得很明白了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，这个从前有一个人持戒很严，那当然是佛弟子啊，持戒很严，在路上呢遇到一个猎人啊，这个猎人呢追一只兔子啊，当猎人呢是想杀这个兔子，走到这个三岔路口啊，这个兔子跑掉了啊，猎人没有看见。这个持戒的人呢刚刚好啊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他看到了啊，这个猎人就问他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兔子啊，我追一个兔子你没看到到从哪里去了。那个猎人呢就打了个妄语啊，这个佛弟子受了五戒不妄语啊，他就打了个妄语，兔子从这边去了，他就告诉我从那边去了，打了个妄语。这就是啊，这个猎人想杀生啊，造恶啊，他这个妄语，这个不叫破戒，这叫开戒啊。戒律啊，有开戒吃饭，他为了救这个兔子，又不叫这个猎人呢造罪业，两个都救了，兔子命救了，猎人呢不造杀生的罪业，两个都救了，打这么一个妄语。这就叫于心握法戒息不成啊。诸位从这个例子去想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许许多多的人与事啊，发现了它是错误的，我们把它那个语言障碍住，他的卧室就做不成了，啊，这是一桩好事，啊，是一桩善事。这所修善业，皆悉成就，啊，他如果做的是好事，好事是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，这些事情是好事。好事我们要随喜啊。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，成就他，成人之美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成人之物啊，他做恶事情我们不帮助他啊，不成就他，就是前面一个意思啊，在断恶修善上帮助他。下面这是正告我们修学的标准，开辟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真路， 这是我们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的总纲领。一切这个恶业我们统统把它关闭，不但自己不造作，连恶的念头都没有，那才叫真正的断恶了。恶念呢很难断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五十劫来的习气，贪嗔痴慢五欲六尘的念头，我们不必是故意想的，它自然就生起来了。那么生起来怎么办？古大德教给我们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那念头起来不怕，它自然会起来，它要不起来，那你已经成佛成菩萨了，你不是凡夫，你在六道里的凡夫哪有不起念的道理呢？是一定会起念，起念是正常的啊，不要害怕。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你觉悟太迟了啊，觉悟太迟，你这个恶念会相续，一个恶念接着一个恶念，再接一个恶念，那就可怕了。如果觉悟得快，这个恶念一起来，第二个念头就觉悟了，这个恶念就没有了。什么叫做觉呢？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觉。我第一个念头啊是恶念，贪嗔痴的念头啊，这一念我起来，我知道阿弥陀佛，这个第二个念头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，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啊，给诸位说，这叫念佛得力，这叫念佛功夫啊！这个佛号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是功夫，你一念的佛号确确实实把你心里面的恶念杂念呢、都能够取而代之啊！这个是念佛功夫的力啊，那才真正有效啊！所以平常我们做扩诵的时候是训练的，在应用的时候就是二六十中随时随地起心动念啊，能把这句佛号把自己的妄想杂念呢压佛压住啊，就是取代的、这才叫真正念佛，这叫会念佛啊，这是真正关闭一切诸恶趣门。那么一句佛号确确实实是开示人天涅槃证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，极乐世界就是涅槃证路。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很多啊，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是翻作圆寂啊。现在这些学佛的人死了，出家人死了叫圆寂，这个用的不太妥当啊。圆寂是活着证得的，不是死了就圆寂，死了就圆寂，哪个不死了？我个个都入大涅槃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圆是功德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啊，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就是清净寂灭啊。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那就是寂灭啊。功德是什么呢？是戒定慧闻思修三学三慧圆满啊。三学
小乘圣者所修的，三庙会是大乘菩萨所修的，他都修圆满了啊，所以那叫圆啊，功德圆满，心地跟佛一样清净极灭，这叫圆寂啊。所以证得圆寂这个境界，最低限度是大乘之圆教化云地的菩萨啊。《圆光经》里面把菩萨分为五大类啊，他都用人啊，最高的极灭人啊，极灭人有上中下三品啊，下品化云地的菩萨，中品等觉菩萨，上品就是佛啊。可见的那个云集啊，沾到边呢是发云地的菩萨，九地以下了都没有啊啊，七地八地九地他所证的这叫无生法人啊，不是寂灭人啊，无生法人不是圆寂，圆寂是寂灭人，可见这个地位高啊。那么我们念佛信愿持名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是一生当中圆满证得大涅槃啊，就是证得这个寂灭人的果位啊。所以这是这个一句佛号啊，就是开示人天涅槃证路啊。这个我们才知道念佛功德是无比的殊胜啊！念佛的人多啊，念佛的好处啊，知道的人不多啊。常讲啊，佛号、名号、功德不可思议啊，究竟怎样不可思议？是真正知道、真正明白的人，实在讲也不多。果然明了了，那决定是死心塌地啊去念啊。为什么呢？世出世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，谁不求甚好呢啊，殊胜美好啊啊，就是世出世间第一了，所以能把世间一切舍掉啊，专门去追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啊，他不识货，他不会去追求啊。真的认识了，他就拼命的去追求去了。若诸众生因其极其诸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皆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这个地方菩萨示现的待众生苦，前面也曾跟诸位说过，苦乐是果报，没有人能够代受，那是自作自受啊，没有人能够代受的。我们的苦难佛菩萨能不能代受呢？不能啊！这个诸位一定要了解，虽然不能，佛菩萨确实有这个心，确实有这个愿啊。虽有心念，毕竟业是个人自己造的
啊，所以没有办法代替啊。虽没有办法代替，有等于代替。从我们凡夫角度来观察，诸佛菩萨住在一真法界，那是得究竟圆满的安乐啊。他为什么跑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啊？像释迦牟尼佛到我们的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，做给我们看，这也可以说是带众生受苦啊。他可以不来吗？哎，他大悲愿力来了，来了要做这种种事情啊，让我们觉悟啊，这带众生受苦。像地藏王菩萨那就更明显了，六道里面最苦的是地狱道，他偏偏要到地狱道去度那个最苦的众生啊。他到地狱道那个像不是像我们塑造的彩画的那样庄严的像啊，不是的呀。他到地狱道啊，一定要现地狱像啊，跟那些人现同样的像才能度他。在恶鬼道他要现恶鬼像，跟鬼才能处一起，要现同类身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度畜生呢，他要现畜生道啊，他要度猪，他要去到猪里头去投胎，变一只猪啊，天天跟那些猪讲经说法啊。他要做牛，那个野牛一群群的，他要去投胎啊，去做一个牛啊，可以跟这些牛群讲经说法，这都是真的，大藏经上通通都有记载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度化众生呢，要现同类身，这个同类身就很苦了，带众生受苦啊！啊，不辞辛劳啊，帮助这一切众生啊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，不仅仅呢啊，像我们把自己精神物质的享受减少几分呢，去帮助别人。啊，这个是真实的福报。诸佛菩萨带众生苦，完全修的是法布施，那个福报就无比的殊胜。啊，在我们中国，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，印光大师对他赞叹备至。宋朝的范仲淹啊，这个人是文武全才啊，武官做到元帅，文官做到宰相啊，好善乐施，喜欢布施 啊。他是一个穷秀才出身的，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他有非常可贵的品德，他的家境清寒贫苦， 少年时候在寺庙里面念书，所以从前的寺庙跟我们现在寺庙不一样啊，不但传授佛教育，世间教育啊都兼顾了啊。范仲淹在寺庙念书，寺庙这个藏经楼就是图书馆啊，书籍很完备，可以借来读啊，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这些出家的法师，出家的法师都是有道德有学问啊，出家是天人师啊，啊，他们会教导他。那么住在寺庙里那一段时间过得清苦的日子啊，他吃饭没有钱啊，这三餐温饱都很不容易维持啊，煮竹啊，煮得厚一点，把它切成四块，一餐吃一块，过这样的日子啊。这有一天呢，他在这个寺庙里发现了不晓得什么人埋藏在地下的黄金啊，数量相当多啊，是用那个瓮啊装的，埋在这个地下。他是偶然之间发现啊，那发现了发大财了。他发现这个之后用土再给他埋起来，也不告诉别人，没有人知道啊，自己分文不取，非常难得了啊。到以后他做宰相的时候，这个寺庙年久失修啊，寺庙里的出家人想想，范仲淹从前在我们这念过书的，现在做了宰相了，应该向他画画缘呢，帮助我们呢建这个庙啊，就找到宰相啊，范仲淹的的确是很阔气，这一写这黄金呢多少万两，好庙的好喜欢，写了之后又没有拿出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范仲淹现在就告诉他，你到你寺庙里头什么地方，那里有棵树，你到下面去挖，我那个黄金都在那个地方，也给他挖出来了，拿这个来修庙。你看看人家这一点这德行呢，就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啊。他把他的收入，我们在古文里面念到的一田记啊，他的收入一生当中啊，过自己啊贫苦的日子啊，收入再多都没有在生活上改善啊，还是穿旧衣服，住小房子啊，这些钱拿去呢救济穷人。一天记里面讲，他养300多家了，办义学，地方上年轻的这些小孩可以接受教育的啊，家境清寒，他办学校，请老师替国家培养人才，钱都做这个用处了。他有5个儿子，自己行善积德了，5个儿子其中有2个做到宰相，跟他的官位一样大，有1个是做到御史大夫，要用现在这个比例来说呢，2个儿子做过行政院长，1个儿子做过监察院长。他死的时候啊，买不起棺材，钱哪里去呢？通通做善事，做好事去啊。范先生一家，你今天到苏州常州去，提到范家没有人不尊敬的啊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将近900年，家道不衰，子孙好，子子孙孙呢都遵守祖先的教训啊，尽心尽力积德修善。
所以印度说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是孔老夫子啊，孔老夫子这70多代了，家道不衰。第二个是范仲淹啊，900年家道不衰啊。第三个他说有个清朝初年一个叶壮年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不晓得，这印度在文朝里讲的啊，这个清朝初年这个叶壮年也是积德行善，到清�朝末年家道300年不衰，不容易啊！一个家通常能够维持3代就很难得了啊！我们看看现代人，几乎啊自己一生都保不住啊，青年壮年时候发达了，晚年就败了啊！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啊！所以你读古文啊，我们从前过文里头都读到啊，韩愈写的《悟者王成福传》，你看看那篇文章，你再看看我们现前的社会，真的啊，王成福是做泥水匠的啊，就是那个大房子，好的房子啊，这个主人呢啊买了这个房子，请他来修理啊，过几年呢，这个主人家败了，这房子卖给别人了。那个别人买的房又请他来修理，他亲眼看到就富贵不长久啊，几年就败了，房子就换主人了啊，非常感慨。韩愈遇到他了，给他写了一篇文章啊，这个很能够叫我们警觉，富贵很难长保啊啊，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呀、啊，要知道啊，积功为德，那才是真正保全富贵最好的方法啊。那佛在经典这些教训就太多太多了啊，这个就是带众生苦啊，这带众生苦是最大的功德。也是最大的福报啊，我们这样帮助众生啊，令彼众生悉皆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啊。如果是真正达到这个目的，那就是普贤菩萨的方法。弘扬净土法门，把净宗这一门介绍给一切众生，推荐给一切众生。但是要知道，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说难信之法了，很容易修，叫难信易行啊，修是非常容易，能够信受非常困难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提倡无量寿经啊，弥陀经里面讲的太简单了啊，很不容易从弥陀经产生信心啊。那么读无量寿经那效果不一样啊，今天无量寿经可以说已经遍及到全世界了，从无量寿经里面产生信心，认识净土的人很多啊，那么发心认真修学的人呢也就多了啊。这个就是无量寿经对于西方净土，无论是理是事是因是果啊，介绍的相当周详啊，这是这部经的好处。我们推出去啊，印了很多到处赠送，怕的人家念的这个经啊还不懂，还得要到那个地方去亲自去讲解去介绍，这世界上到处跑，跑干什么？ 去宣传啊，去介绍啊，输送去，怕他不懂啊，还不要去当面介绍，他才明白了。地方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不能每一个地方都去，就有许多偏远地方不能去的，我们就把录音带录音带送去啊。所以有很多地方两三年我才去一次啊，没有办法照顾得到啊。这好在这个科技发达，帮了很大地方。前年我在加州有一位同修来找我啊，大概是听说啊有人在美国啊想捐献土地建道场啊，土地面积不少，听说有100多亩啊，很大，来找我，法师你有没有意思建道场。我就给他说，我说现在中国大陆跟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来找我去讲经的不止300个地方啊，不止300啊，我一个地方去讲一个月啊，我今年快70岁了，我这300个地方通通讲完了，我要活到100多岁了，我说我还要到哪干什么。我说我这一生呢，就是也想通了啊，就是干宣传这个材料啊，所以我呢就愿意啊到处做客，我不做主就做客了。你看住一个月啊，在这做客，大家对我这样的热烈亲切的招待，我非常感激啊，样样都给我照顾得很周到。我何必去做主啊，那么样的辛苦呢？主人辛苦啊，客人不辛苦啊，啊，所以我想想我还是做客的好啊，还是做客啊。所以这个自己对自己也要认识清楚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点小小的长处要充分尽量的发挥，帮助众生呢、啊，报佛身恩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所以真正发心弘法，就要发愿做客，不要做主，啊，不要去建道场，啊，做客，啊，心地呀清净，啊，我们跟所有一切同修，只有法缘。没有人缘啊，有法缘，我跟你借的是法缘，怎么没有人缘呢？你的姓名我不知道，你住在哪里我也不晓得，你家电话我也不知道，我绝对不会找你哈，你们老找着皈依，我皈依证给你了，我不留你的名字，也不留你的地址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我不跟人借缘，我给法界里啊，心才清净啊，啊，才没有这些干扰啊，心才清净啊，心清净与法就相应了啊。这个我希望这年轻同修发愿出来弘法利生呢，我这个路子可以提供你做参考。再看底下一条，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，速能灭除5无间业。那这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 看起来修学不难啊，这个灭罪消业不难，问题呢，我们是不是真心去做啊？用真诚心去做啊，刚才说过真诚心的标准讲过了，真诚心的样子决定不染世间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绝不沾染，你的心才清净，与道才相应。与道相应就是与真如本性相应啊，决定不染。这个事情都在乎我们自己肯不肯这样做啊。初学佛的同学想做不敢做啊，为什么不敢做呢？对于诸佛菩萨没有信心啊，我通通都舍弃掉了，我明天生活怎么办？谁给我吃啊？就怕这个，因此怎么呢？必须自己留一点财物啊，哎，还有明天呢，还有明年呢，啊，怕的没有人供养啊，自己要积蓄、积财，对于道业了就有障碍，啊，不敢使，啊，这个就是对于佛菩萨没有信心。真正幸福，佛菩萨照顾我，护法神照顾我，啊，真正相信呢，胆子就大了，啊，通通舍光，自己心地干净，一天到晚一句阿弥陀佛，明天要没有饭吃的话呢，护法神要负责任。如果真的饿死冻死了，所有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，要真有信心才行啊。你自己对他不相信，自己天天想办法拉信徒啊去除虚，护法神看到你这样神思，你反正自己护持自己用不着我来操心了，护法神都跑掉了，都不在此地了。真正有信心啊，对诸佛菩萨教诲一点都不怀疑。佛经上告诉我们了，世尊百毫光中啊，就是百毫分光啊，这光中当中有一分光明供养后世的弟子，四次都不会缺乏啊，这个四次就是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啊，佛这一份光明功德里面供养后世佛法法运是一万二千年，这一万二千年当中出家的弟子，佛这个功德光明共建里不会叫你缺乏的呀啊，我们念了相信不相信呢？心就好。啊，所以真信佛就不求人呐，啊，不要去拉信徒啊，啊，不要去套交情啊，那个日子不好过，看人脸色过日子那多苦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相信佛，信佛，啊，天天看佛面。佛面慈悲，佛面欢喜啊，啊，这就对了啊，所以一定要幸福啊，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得诵，这个大愿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，我们要接受要保持啊， 就是要依教奉行。读诵呢，是怕自己忘记啊，读诵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，要依教奉行，把这个誓愿变成我们自己真实的愿望，变成我们自己真实的行持啊，就行为。乃至书写亦似句记，这个书写就是今天讲的流通宣传。我们自己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之后，一定要把佛法呢介绍给别人，推荐给别人，尽心尽力啊做宣传的工作。那么在古时候，这个宣传除了口头宣传之外，口头就是讲经说法，就讲演，那么就是用文字啊。从前经书这文字都用手写的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书写，你不要呆呆板板执着哦，书写才能够灭罪，大概一人。